各位弟兄姐妹平安，欢迎来到利未记的课程。我们今天要来看利未记第23章，我们先读第一节、第二节的经文。耶和华对摩西说，你晓谕以色列人说，耶和华的节期，你们要宣告为圣会的节期。对我们现代人来说，我们都喜欢过节。喜欢过节主要的原因是我们平常过于忙碌，我们需要那段时间可以休息，可以旅游。虽然我们喜欢过节，但是其实过节的时间，过节的意义对我们来说，比以前，比古代的社会来说，要淡得多了。在古代的社会里头，节期其实是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个概念，非常重要生活的一个部分。对现代的国家或民族来讲，我们把国家拿来比较的时候，我们会比很多的事情，比如说经济的生产力、经济的产值，我们会比国民平均的收入，我们也许也比诺贝尔奖或者奥运的金牌等等。但是好像没有人在比过什么节。但是对于古代的民族来讲，过节却是非常非常重要的事。他们没有办法比经济的产值，他们也许可以比在战场上面的胜败，也许可以比一些平常生活的富足与否，但是对他们来说，也许更重要的是比大家如何过节。你有一些什么样子的节日，我有什么样的节日，在这些节日当中，我们是如何的欢庆。节期的意义对古代的民族来说，好像是他们的身份认同，是他们的文化特征。如果我们有了这个概念之后，我们再来看利未记这本强调圣洁的书，强调以色列人要透过这卷书卷的教训和记载，来学习成为一个圣洁的子民，那节期的意义和重要性也许就更为的凸显了。上帝告诉以色列人要按着利未记第23章这里所说的程序和概念来过节期，让他们可以跟迦南其他的国家跟民族有不一样的文化，不一样的价值观，凸显出他们不一样的身份和信仰。第一个提到的节期是第三节说的，六日要做工，第七日是圣安息日，当有圣会，你们什么工都不可做，这是在你们一切的住处向耶和华守的安息日。表面上看起来，安息日的规定好像跟节期没有太大的关联。我们想到的节期是那种轰轰烈烈、热热闹闹，也许更为稀少的，我们称它为节期。好像每周一次、一天的这个，对我们来说也许就是我们所谓的例假日吧。可是安息日的规定里头却给我们一个很重要的精神，是在节期当中，说不定是我们这些现代人，我们反而很常忘记，不容易遵守的。这里提到节期的第一个概念是休息，是停止做工，无论什么工都不可做。对我们现代人来说，我们虽然喜欢放假过节，但是在假日在节期当中，无论什么工都不可做，对我们来说反而非常的困难。我们一方面也许是制度，也许是工作性质的要求等等，我们总是有一些邮件需要回，总是有一些事情需要思考等等。可是也许也因为这样，所以我们常常都在忙碌当中反而不得休息。也许也正是因为这样，所以节期对我们来说那个意义反而没有那么的实在。上帝吩咐以色列人在所有的节期里头，第一件事情他们要做的是，他们要会休息，放下所有的工作，相信神供应他们，相信神保守他们，相信在安息日里头他们不去思考，不去忧虑的这一些，都在神的保守和成全里头。 当有了平常这样子的练习和预备，以色列人就可以来学着过其他真正的节日。在利未记第23章提到的几个节里头，第一个是第五节的正月14日，黄昏的时候是耶和华的逾越节，这月15日是向耶和华守的无酵节。我们读出埃及记，对于逾越节这个节日非常的熟悉，这个节日是以色列人离开埃及的那个日子，也是在后来的历史当中，以色列人需要学会纪念，需要在过节的时候回想的事件。是从出埃及，是从第一个逾越节开始，这个民族这个国家好像真正的进入存在，他们开始不再成为别人的奴仆，不再被人欺压逼迫，他们有自己的一群人，他们有自由，将来他们有土地，他们有自己的制度，他们也可以真正的过这个的节。在第五节和第六节里头，各位可能注意到一个很有趣的事，就是这个节日的名字，第五节称它为逾越节，可是第六节却称它为无酵节。在后面的描绘跟形容里头也很常提到无酵这件事。究竟它是逾越节还是无酵节呢？其实两个都是。为什么一个节日会有两个名字呢？如果我们把利未记23章和出埃及记第23章来相比，我们就会发现同样以色列重要的三大节日各有两个名字。它之所以有两个名字，其实是一件非常值得思考的事情。原来以色列人从离开埃及进到旷野，最后进到迦南地，是以色列不仅仅在他们自我身份的认同上面是一个转换，也是在社会制度和国家上面是一个转换。从列祖时期一直到在埃及，以色列人可以说是在一个放牧畜牧的社会形态经济制度当中。可是从离开埃及，经过旷野，进入迦南，到所谓的流奶与蜜之地之后，以色列人他们开始进入了所谓的农业社会，是不同的时期，也是不同的经济制度，说不定代表着不同的社会结构，人和土地的关系改变，人和人之间当然不是绝对的不同，但是也有相当多是不一样的部分。如果以色列人在农业时期可是过的是一个畜牧概念的节日，那很容易的，这个节日对他们来说很快就会失去那个切身的意义，他们只不过在纪念一个古代的事件而已。所以神透过摩西在这里所启示的，其实是一个把古老的一个节日它的精神融入眼前的社会制度，让他们透过农业社会的概念来结合古代历史的事件，是历史，可是也是眼前生活的实际。透过这两个的结合，让今天的民族和古代的先祖可以结合起来，这样子可以深化那个节日的意义。对我们现代人来说，很多的节日之所以不再有那么深刻的意义，说不定也正是因为缺乏这方面的努力。对我们来说，端午节、屈原那个时代到底发生了什么事，很多时候我们都已经忘记了，那个记忆，民族的记忆被冲淡了，那个节日对我们来说说不定除了吃点粽子之外没有什么太大的影响。如果一个人、一个家庭、一个民族，他最后觉得粽子不是什么太好的美食，那说不定这个节日就完全没有意义了。在利未记这里的努力，就是要把一个从原来畜牧观点是逾越、是羊羔，进展到一个农业社会，它是无酵，它是农业社会的概念，原来是脱离以色列人 所习惯他们被压迫那样子的生活，奴役的形态，所以逾越他们离开了。可是接下来是无效，是农业社会里头他们有一些现成的常有的，说不定是在个人不那么确实知道的时候就产生影响的，好像面酵在面团里头的功用一样，那是会从社会从人心的基础产生非常非常大的影响。也许那就像以色列人在埃及的生活，是他们习以为常，却是影响非常非常大的。透过把面酵从他们的生活当中除去，让大家发现原来类似的价值观或者环境的影响是这么大程度的改变他们，透过这些节日，透过这一些过节彼此的提醒等等，让他们回到历史当中，也因此可以纪念神在他们当中的作为。第二个节日在第23章的15节，这里提到你们要从安息日的次日献禾捆为摇祭的那日算起，要满了七个安息日，到第七个安息日的次日共计50天，要将新素祭献给耶和华。这里提到就是我们非常熟悉的五旬节。五旬节因为是49天之后的隔一天，总共有50天，所以称它为五旬节。如果从农业社会的角度来说，这里是所谓的初熟节，所献上的新素祭也正是他们所得到的初熟之物。这在第17节里头提到，他们要当作初熟之物献给耶和华。同样的，这个节日也有两个意义。对以色列来说，一旦进入农业社会，那是按照时间算也刚好就是开始有农作收成的时候，所以以色列人需要重新有一个认识和理解，让这个节日产生一个新的意义，是和原来的事件是可以相吻合的。他们过五旬节，也就是初熟节。第三个主要的节日，说不定也是最重要的节日，是第23章33节开始所提到的。耶和华对摩西说，你小于以色列人说，这7月15日是祝棚节，要在耶和华面前守这节7日。第一日当有盛会，什么劳碌的工都不可做，7日内要将火祭献给耶和华。第8日当守盛会，要将火祭献给耶和华，这是严肃会，什么劳碌的工都不可做。按照经文这里所说，很清楚的我们知道这是祝棚节，这是要纪念神带领以色列百姓离开埃及的时候，他们曾经在旷野，耶和华的会幕约柜在以色列人当中，神支搭帐篷在以色列人当中，以色列人自己当然也是住在帐篷里，那是一段过渡期。所以这个节日呢，纪念他们离开埃及得到自由，更是纪念神与以色列人同在同住。那这是原来在出埃及在畜牧的那一个时代他们有的概念，因为放牧的缘故，他们都住在帐篷里。然而在利未记第23章里头，也给这个节日另外一个意义，是农业社会的观点。23章第39节说，你们收藏了地的出产，就从7月15日起，要守耶和华的节7日，第一日为圣安息，第8日也为圣安息。第一日要拿美好树上的果子和棕树上的枝子与茂密树的枝条，并河旁的柳枝，在耶和华你们神面前欢乐7日。一样是祝棚节，可是现在它有一个不一样的意义，是收藏节，收藏了地的出产。这是以色列人一年农作的结束。所以同样的一个节日，它有两个不同的意义。 啊，一方面庆祝神居住在以色列人当中，那是旷野时期，那是出埃及之后，以色列人得自由。可是对眼前的这些以色列人来说呢，当然他们需要纪念那个节日和它的意义，不过也许更切身的，说不定更重要的是，每一年来到这个时候，除了祝棚的意义之外，那也是今年的收藏节，是神使他们丰富有余，是神保守他们在一年的劳碌当中可以丰收，现在他们可以好好的休息，真正的与他们的亲朋好友一同欢乐。这个节日的开始有一个很重要的，第27节提到说，七月初十是赎罪日，你们要守为圣会。赎罪日的选择原来和祝棚有很重要的关联，是经过了赎罪日，以色列百姓在神面前刻苦己心，他们彼此互相的认罪饶恕之后，他们可以真正享受那个和平的关系，是在这样的情况之下，祝棚节的意义才可以被凸显。因为以色列百姓成为洁净，成为圣洁，所以这位圣洁的神可以居住在他们当中，是因为以色列百姓彼此都相合，他们守住那个和平，他们就算有彼此得罪的地方，也因为彼此认罪，彼此饶恕，所以彼此支搭帐篷住在同样的一个环境里头，才有真正的意义。但是在农业社会这个收藏节的概念之下，赎罪日说不定也发生了很重要的提醒的功用，是因为以色列百姓在神面前认罪，神也透过他自己话语的信实悦纳了这一群百姓，那个赎罪日的意义让他们可以真正进入收藏节里头的欢乐，不是单单只有物质的祝福而已，更有关系的修复和更新。这个关系不但是人跟人的，更是人跟神的。在这样的状况之下，我们可以想象到一年农忙的结束，以色列人在一起的时候，可以真正因为经历了赎罪日的平安，眼前的这一些不管是大麦小麦，或者甚至于是牛羊的富庶肥沃等等，这些祝福才能够真正让他们在节期里头产生深刻的感恩，而有真正的欢乐。对于这些节期的规定来说，我们知道刚开始提到的要停止工作，真正的休息，接下去提到他们要一起的欢乐，这个欢乐要从纪念古代神在历史当中的作为，使以色列人离开为奴之家，他们真正享受自由，然后来到自己的一片土地。这些节期要纪念在这片土地上面他们的劳碌工作，神使他们所做的可以有成就，所以可以有出熟节。在生活当中的每一个环节里头，他们都学着来纪念，那是历史，那也是眼前的实际，是欢乐。节期也强调一个概念，就是群体。今天也许我们大部分的时候，我们非常的个人，我们享受一个人的环境，说不定也被迫处在一个人孤单的现实和无奈里。但是在利未记里头非常强调，以色列人属于一个信仰上帝的群体，神救赎的是一个群体，也因此这群以色列百姓要学会在年头到年尾，除了安息日里头他们彼此互相体贴互相帮助，在重要的节期里头他们要共同来欢乐，因为这位神是拯救他们这个群体的神。群体里头的欢乐使一个人的生命有意义，生活有价值。群体里头的欢乐和彼此的饶恕，让你我可以在关系当中，就算有一些不如意的地方， 可以重新开始，这是节期里头一个非常重要的概念，让以色列人不单经历上帝救恩的实质，他们也可以在彼此的饶恕当中，甚至于是彼此的接纳和欢乐当中，发现原来生命真的是上帝所赐的礼物。我们在一开始的时候谈到，古代民族非常重视节期，节期是他们一年生活当中的高潮，把他们平常的努力带到一个好像意义的终结，是为了这一些节期的时刻，为了这些欢乐的时刻，为了这一些享受彼此的时刻，所以他们平常劳碌，他们工作，他们日出而作，日入而息，所以节期使他们发现原来神给他们这么多的恩典，这么多的保守，让他们发现他们的生活和生命处在一个非常完满的状态。今天对我们来说，我们很多时候我们的物质拥有要比古代的这些以色列人来讲说不定更为的富裕，不过我们心灵常常更多时候是比较贫乏，比较孤单，也许因为我们所失去的就是这一些节期。盼望我们透过这些教导，我们可以回到我们的生活当中，至少可以从基督徒所应当过的节日开始，我们先来学习休息，我们来学习欢乐，学习把古代的意义和眼前的现实连结，然后找到信仰的群体和教会的弟兄姐妹，我们一起来过这些节日，向世界显明我们是不一样，我们是全能上帝的子民。谢谢您的收看，我们下次再会。